云，好，在经中里面讲，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即有自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上辈舍家弃欲做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临终时，阿弥陀佛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即随彼佛往生彼国，于七宝莲花中自然化生，智慧勇猛，神通自在，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终辈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发无上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奉此斋戒，起立塔像，饭食沙门，以此回向，愿生彼国。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与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权，摄受引导，即随化佛往生彼国，住不退转，功德智慧赐如上辈下辈，不做诸功德，发无上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乐，不生疑惑，以自诚心愿生其国，临终时能见彼佛，亦得往生。那么若有众生住大圣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佛，乃至十念或乃至一念净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中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这里事实上这一临终接引愿呢，阿弥陀佛已经收摄所有的根基。好，他说十方众生以诸善根回向，以所有的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啊，一心光一心念阿弥陀佛，昼夜不断，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以诸菩萨众迎现其前，这个是属于上品。他说舍家去行作沙门，舍家去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是属于上辈。你们现在就是属于上品位所摄受的众生啊，上品位所摄受的众生。如果呢你们呢平常不修诸功德，你们光愿愿当中呢都发愿，我愿成佛阿弥陀佛，我要成佛阿弥陀佛，愿一切众生跟我一样成佛阿弥陀佛，这样子的话，记得不诽谤大圣，都还在上品下生位。上品下生位我记得没错的话，应该是半小节还是一小节，花开正无生法忍。那么他说昼夜不断临命终时，我以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所谓的须臾间就是一眨眼的时间，即生我刹，即能够往生阿弥陀佛国，做阿比拔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那么讲到这里的话，就是所有一切众生皆被摄受在临终接引愿之内。所以弥陀佛的临终接引，它不是只有现佛像接引，它有时候啊是那个微妙音接引，就是空中啊现无量宝乐器接引，有时候是现花接引，有时候是现光接引，有时候呢也曾经有鸟来接引，就是看到那个什么那个白鹤啊孔雀现在它的床前而接引。那我还有讲过有八功德水接引，有没有？我们现在来讲一个哈，讲一个在宋朝的时候啊，有一个净观居士，他修那个净土忏法，好，修净土忏法。那他跟呢他的弟子讲说呢，在过后啊27日他就要往生了。那么到27日的前两天呢，就看到呢，也就是说他在大概半个月前呢啊，或者是将近一个月的时候，他就可以已经知道自知识字。好，那么他在要27日的前两天，也就是25日的时候，他就看到啊他的房间里面呢都有很多的那种啊红色的那个莲花涌现在他床前。那有的人可以看得到，有的人看不到。那么第二天，也就是26号那天呢，他又看到他的整个房间都充满了黄花，并且呢在那个黄色的莲花上呢，都有每一朵每一朵都有那个化身的那个小胖儿子坐在上面。那么 仙带结束啊，身上都有那个仙那个彩带哈、哦，就这样束着身。那么在第27日的时候啊，他就自己准备好了那个佛龛呢、啊。在中国大陆，他不是用那个棺材火化的，他们都是用那个哈、哦、木材啊，去钉一个像小房子一样。那一个人刚好双家扶坐或是单家扶坐就坐进去里面，然后呢，他们就抬抬抬，好像那抬那个轿子一样，就抬抬抬，然后抬到呢放在那个柴堆上，就这样子往由下往上烧，不是那种棺材那一进去的。那么据说啊，据说在啊。我们台北的北投啊，哈，北投以前呢也有一个法师，叫什么名字我忘记了，哈，那那个法师呢，他自己要圆寂的时候，那个法师终生受持《金刚经》，啊，那么他也回向往生极乐世界，那呢他要圆寂的一个月哈，圆寂的一个月啊，他就跟他的他有一个女儿也出家，啊，他有一个女儿也出家，他跟他女儿讲说哈，我几时要走了，哈，那你不要用棺材给我埋。我要做官教，好，所谓的官教就是那种这种什么龛呐、啊，啊，那他那个女儿，那个法师，他一听官教怎么弄啊，好，他不会弄，就在他父亲圆寂之后啊，在睡梦中啊，他父亲就画那个，就是那个法师就画那个图给他看，画那个图给他看的时候，他拿出去呢，给人家问啊，有没有人会做这个？没有人会做，结果呢？尸体也就停在那里，因为也找不到人家给他做啊，啊，那也没有人会做，一放就放了一个月，那尸体都没有坏啊。一个月后呢，就有一个女众啊，就自己找上门来了，就到这个寺庙来，就跟那个法师讲说哈，哎，我不知道找的对不对啦，那你看这一张图，他就拿那一张图给他看，跟他梦中呢，他们那个老师傅画给他的一样，他说。我连续好多天呢，都梦到有一个老和尚，他要我给他做这个，那我又不知道做一做要送到哪里去。啊，这两天他又告诉我要送到这里来，那你看是不是这个？啊，给你看，哎，对对，就是这个。结果后来是那个老和尚自己去找棺材。那么那个龛啊，那个龛哦，给他封起来之后，就埋到地里面，一埋3年，拿出来的时候肉身不坏，现在还在北头那里有一尊肉身菩萨，好，就是那个老法师。这个都是坐龛呐、啊，好。那么，还有呢，啊，再讲到有一个老婆婆啊，啊，一个老婆婆，啊，她从丈夫去世之后啊，就日夜高声念佛啊，并且呢诵《弥陀经》，经过十余年，啊，有一天呢，她就看到啊，有一天哈、啊，她就看到那个出家人，有那个出家人哈、啊，给她呢用那个宝盖。他坐着念佛的时候，就看到出家人给他弄宝盖啊，那么就跟他讲说啊，过后15日啊，15日的子时，你就会往生啊。那么他就问呢、啊，师父你是谁呀、啊？他就跟他讲，我是你所念的人啊。这时候呢，那个老婆婆呢，一听到这句话，他就很欢喜。其实他也搞不清楚那个是舍利佛还是阿弥陀佛，但是我宁愿他是阿弥陀佛。好，那个老婆婆呢？就跟呢所有的亲友啊告别的时候，到15日那一天呢，就从突然间呢，就从他的房间里面就涌出了那个光明，整个光明就照着整个房间，然后那个异香啊，阵阵异香，他就坐着呢，就这样子啊往生了。往生之后呢，经过7天，奇怪在以前哈、哦，他们都不怕死了，那尸体放在房子里面哈、哦，就这样子坐着7天，也不臭也不烂。现在我们的人呢，就是啊，一死就赶快推进冷冻库。其实你有跟他念佛哈、哦，那个尸体你有跟他念佛的时候，你推进冷冻库啊，放个半个月再拉出来的时候，那全身还柔软到可以给他换衣服，然后有的柔软到手都垂到地上去。所以念佛不可思议啊！有一个女孩子啊，那个女孩子哈、哦，她是车祸死的。她一车祸死的时候啊，那还没8个小时之内。那人家已经给他冰在冷冻库了，啊，已经那个脸色很难看，那全身都已经僵硬了。那有一个师父很慈悲啊，就带领啊一群居士去跟他助念，念过了4个小时啊，才念过4个小时，他们就听到有一声那个，他们那一群去的人哈、哦，都是一群老阿嬷，就听到那个小女孩的声音在念佛，奇怪，这时候他们仔细哈、哦、看着那个尸体啊，那个尸体脸都已经转红润。 摸摸他的手哈，已经都是已经柔软了，而且那个嘴巴在动，嘴巴没有声音出来，可是嘴巴在好像那个鱼一样啊，嘟嘟嘟嘟嘟嘟这样子。后来呢，他们月经呢，他就想奇怪，难道会王者跟我们一起念佛啊？就有人这么打妄想说，嘿，王者啊，你如果跟我们念佛念得欢喜，你就念大声一点，让大家都能够听到。哇，那个女孩子就越念越大声，越念越大声，所有的声音都盖过了，就是那个女孩子自己在念佛的声音。你们知道吗？一个已经被放入冷冻库、全身僵硬的尸体，你再给她念佛，还回到柔软。那我自己的经验啊，也是有一个年轻人中瓦之毒死了。他死了之后啊，就从南部啊就运回中部，那已经不知道经过几天了，好，不知道经过几天了。那时候我就跑到殡仪馆里面呢、啊，去跟他洒净。我只有念半个小时的佛，好，他那个全身僵硬，脸都黑色的，不用说了。我只有念半个小时的佛。那我跟他哥哥讲说哈，你要常念弥陀经回向给他，然后呢，你要观想他来听你的弥陀经。好，结果呢，经过一个半月，记得一个半月之后才把他的尸体，因为他们看日子的嘛，把那个尸体拿出来之后，哇，全身柔软。那个脸线泛红光，都是放在那个冷冻库里面的。那你们就知道念佛不可思议啊，真是不可思议啊！你们要好好念佛。那么这个老婆婆啊，七天之后火化，火化之后呢，那个牙齿都没有坏，齿如白玉。她念佛念到那个牙齿现金刚像，齿如白玉，舌如红莲，舌头都不坏。好，那个眼睛啊。一粒一粒哈、啊，那个眼睛两粒当中都像那个葡萄一样明亮，变成透明的结晶体。你们要水晶啊，自己修啦。皆坚固不坏，而且呢，烧出无数的色粒子。并且呢，第二天呢，这个老婆婆焚化的地方呢，就长出长出那个一束这样子花出来，就从地这样子冒出一束花出来。那个花呢是纯白色的，那种花我们世间都没有，而且那个花呢完全都不枯萎，一竖出来的时候都竖好久好久都不枯萎。那你们就知道念佛不可思议，极乐世界的花来到我们这里会枯萎，但是呢一定比我们世间的花还来得长久。所以啊，念佛啊，要念佛，念阿弥陀佛要念佛。好，那么我们今天啊，48愿的那愿文呢，暂时讲到这里。好，我们现在回过来看，83页哈，83页。我们讲啊，舍利佛不可以少三根福的因缘，这则我昨天已经讲过了哈。那么在大本的无量寿经里面，他就讲到说啊，如果人没有善根本因缘呢、啊，不能听受阿弥陀佛的经法，唯有清净有戒者，你是清净持戒的人，有戒的人呢、啊，乃可以获得听闻这样子的正法。并且好，在经典里面给我们设计，曾更见世尊则能信此事。你们已经供养见过诸佛如来，才能相信阿弥陀佛这个不可思议法门。而且呢，千净供养听闻奉行，踊跃大欢喜。在观佛三昧经里面，他就讲到，你如果想要令你的念佛三昧欲使速即成就，必须具足五种因缘。哪五种因缘呢？第一个就是必须持戒不犯，第二个不起邪见，第三个不生献取骄慢，第四个不嗔恚不嫉妒，第五个永见精进。若你能具足这五项功德的时候呢，你的念佛三昧可以速即而成就。那么在大智度论里面又讲到说，我们凡夫众生呢，能够发菩提心的话，有五种的发菩提心方式。好， 第一个就是发心菩提，于无量生死中发菩提心，持名正种子于凡夫生死心中而起大觉故。第二个叫做福心菩提，所谓的福心菩提就是暂断一切烦恼，降服自己的心，而以持名念佛正念才彰烦恼即自灭。第三个叫做明心菩提，明了诸法不外我们自己心中一心，而持名念佛即是此一心，明了诸法是一心。由于明了诸法实相故，故为明心菩提。第四个叫做初道菩提，何谓初道菩提呢？就是证入无生法忍，出离三界至佛国，而持名当下，持佛名号的当下，即可得一二三忍，节操生死，去向一切智，所以叫做初啊，出离三界到菩提。第五叫无上菩提，所以无上菩提为做大道场，成罪正觉，而持名念佛则得不退转地，直至成佛，故为无上菩提。好，那我们现在请翻开84页，请翻开84页。好，他说菩提正道名善根，也就是清音。什么叫清音呢？也就是可以亲证佛菩提果位的因啊。那么种种助道世界禅等就名福德，也就是助缘。所以呢，你要种清音，然后要行助缘。种清音就是持名阿弥陀佛，行助缘就是种种善法功德随缘助成。那么声闻缘觉菩提善根少啊，人天有漏福业福德少，皆不可生净土啊。他这里的不可生净土呢，就是他没有发愿愿往极乐之心，乃至于没有发愿愿一切众生究竟解脱之心，所以叫做善根少。那么如果啊，你们呢一天到晚做人天有漏的福业啊，那个是少福德啊，因为有心而做，有心执着而做啊，一生当中所做有几何。可是你无心而做呢，念念当中都具足无量，所以呢称无福德多。那像这样子有漏福业的众生呢，他常常怀疑自己啊，我是不是能够荷担如来家业，我是不是能够具足无量福德，以这种怀疑啊，就是回转心性的心呢，所以不可生净土。那么唯有啊，以信愿深信不疑啊，那种坚固的愿力呢，直指名号就是行，一生生悉具多善根福德。每一生每一念当中回思一切众生愿离苦之心，所以生生当中都具足多善根福德因缘，乃至于善心称名啊，福善亦不可量啊。为什么善心称名福善亦不可量呢？因为如果那个时候我脑筋在打妄想，我念一句阿弥陀佛啊，你们在开门的时候啊，你们记得自己随手关那个网子门啊，如果没关的话，你们也不要一天到晚打开一定要把它关，这样扰乱大众。没关就没关，反正一层门已经关着了，又不会冷了。好，再来，他说善心称名，为什么是善心称名呢？这时候我的身在造世间业，我的意在造世间妄想，可是我的口在称名的当下，你的口当下呢，在你念佛念佛的当下，口中都出光明。因为你口中出光明，你如果再加心生的愿力的话，就会成就无量光明。但是虽然你的口称名，身意在造业，但是你的口的光明虽然没有意的光明这么强，可是呢还是能利益无量的众生。 所有跟你在你周围有机缘触到的，譬如说你今天在念佛，你在经行散步，那么你走过去的时候，所有在那个路边的那些树啊，路边的那些众生蚂蚁，乃至于那些花草，有生命无生命的地方，因为那里都是鬼神村，所以你一念念过去，你口中的光明都能够利益他们。所以他讲善心生名，福善亦无量。好，你这样子善乱心的称这个名号啊，你的福德那个善根功德力都不可称量，况一心不乱哉？那你这样子走过去，你怎么会知道那里有多少众生在那里？不知道，对不对？所以我们称无量啊。自此，因为这样子的原因呢，就让啊我们能够感应道交，感就是有我这里感而发，那么诸佛如来因我自成之感而应我们的啊佛道交融啊，文成应坏。所谓的文成应坏，在以前呢，在刻印章的时候哈，那个以前他们都用泥土做印章，所以常常我们会看到文成应坏这一句话。是以前他们用那个泥土啊做印章，做印章的时候要盖下去的时候哈、啊，要经过火烧，火烧过之后呢，那个文章已经成了，那个印呢就已经烧过之后就裂开了，就坏了，叫文成印坏。这样听得懂吗？好像呢，现在的人哦，在做那个首饰啊，哈、啊，你们都看过那个金子有没有？他们有很多那个模啊，他把那个模弄好，用石膏弄好。然后呢就用那个火啊，用那个瓦斯火把那个金子烧融了，那融了之后就像水一样就滴进去那个膜里面，他们再把那个膜合好，然后呢放去冷水里面让它凝固，凝固之后当它一拿开来的时候，那个膜就坏了、啊、因为你要把那个金子哈掏出来的时候，那个膜就要给它打碎了，那个金子那个金的首饰啊项链啊什么的才可以拿出来，这个叫文成硬坏。那么我们继续往下看，弥陀圣众不来而来哈，弥陀佛的圣众呢，诸大圣众呢不来而来哈，不来而来，也就是说他不是以色身而来，他以你的愿力契入他的愿力而来，清水接引，行人心事不往而往，行人呢讲的就是我们这个报体，那我们以心事去，众生看不到，所以不往而往，往的是心事，不往的是色身，叫做不往而往，听懂吗？好，脱子宝莲也、啊、不往而往，脱子什么子？亦是影子、啊、影子。所以事实上当我们出生到这个世间的时候，我们是以影子投生入我们的四胎，然后呢处于这个影子拿开，所以当我们临命终的时候、啊、我们的神是脱离啊，和那个科学家研究啊，神是脱离之后有没有重量？有，大概那个重量很轻啊，没有多少，很轻，算功课的。那么他们呢又把那个人啊僵死的时候那个就放在那个密封的器具当中，就看到人呢，他们上次试验的时候，那个人呢处理的时候是从鼻孔中当中处理耶，他那个神是从这里出来的时候啊，出来的时候就一股刚开始是灰灰暗暗的，好像心情很不好，生病不舒服的样子啊，从鼻孔冲出来的时候，哎，一冲到那个密空的空气当中，就开始变成粉红色的，在愤怒的那个火都冒上来，一冲上去那整个上面就浮了一层烟雾的东西，就粉红色的。好，那粉红色呢这里撞那里撞，冲不出去了，那个气体也就冲不出去，后来就开始失望了，然后就慢慢的沉下来，慢慢沉下来就变得灰暗色的。好，就变得灰暗色，灰暗色就继续观察，大概过两天之后呢，这可能他想通了。好，还是怎么想通了呢？他讲哎，出不去就算了，我在这里面也蛮干净蛮好的，所以呢那个灰暗色的气体呢又慢慢的变成有点淡蓝色的了，淡蓝色就是哎，我这样好像蛮舒服的，蛮轻松的，也不痛了。那么他们把那个真空的一打开之后，咻就冲向虚空。这是科学家有研究人的灵魂是怎么回事。那在讲到我们人的心念啊、哦、有多么恐怖啊，这也是呢在好像是在英国啊，好、啊、他们这样研究，好、啊、这样研究。 就把一个已经被判死刑的犯人啊，那个犯人呢反正已经被判死刑了，他们就拿来做那个生死的研究啊，就跟他讲，先跟那个犯人讲啊，我们要送你上电椅啊，本来要送你上电椅让你受电极之苦，可是现在呢啊，现在我们决定不送你上电椅，我们决定让你血流干而死。那那个病人呢一听了要让我血流干而死，他就很难过啊哈。那等他要执行的那一天啊，执行的那一天，那么就让那个病人呢就坐在一张沙发椅上啊，让他尽量放轻松啊，让他尽量放轻松。那就请来一个医生，然后他就把那眼睛也蒙起来了，眼睛蒙起来，然后呢手上都绑着。那后来呢他们就跟他讲说，好，我们现在要施行手术，开始呢让你的血呢开始流。好，这时候他们就拿了一个尺啊，其实只是拿尺啊，从他的手管这里画一下，然后就跟他讲，好，我们现在都只是用声音引导他哦，好，就给他画一下，说好，我们现在呢已经割开你的血管，让你的血准备往下流，就把他的手放往低下。好，然后就去转开那个水龙头啊，水龙头你们知道吗，他就刚开始就听到滴答滴答，那个水就流出来了，对不对，流到水桶里面。这时候旁边的人就跟他讲，哦，你现在水已经开始流出来了啊，一滴两滴，好，越流越快，好，越流越快，越流越快。然后呢那个水龙头他就给他水就转快，嘟嘟嘟嘟嘟嘟嘟。好，那个犯人啊心里就开始紧张了，我的血都流光了，我的血都流光了，就这样子。那大概啊过了半个多小时之后啊，好，他们就跟他讲，啊，这水已经渐渐少了，那水龙头又给他关小一点，好，就慢慢的滴的的的。然后呢等到那个旁边的人讲，啊，都没水流出来了，把水龙头关掉，那个人就抖一下就断气了，那个人抖一下就断气哦。好，然后马上叫医生来试验，怎么试验，用那个针筒去抽他的血管，里面的血管哦一滴血都没有，后来解剖试验里面所有的血全部干枯，一滴血都没有，全部变成白色的，他根本没有抽出他一滴血，对不对，因为只是用那个尺啊给他画一下就告诉他切断血管了。你看人的心念，所以一切是虚妄相啊，一切是无常相啊，不要太执着啊，唯有心心念念念弥陀。嗯，我看一下，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好不好，请诸位善知识呢你们翻开翻开84页，来我们看84页啊，84页84页，我们昨天讲到脱脂宝莲，讲到行人心事不往而往，脱脂宝莲，他这个橘子汁啊，我都喝这个柳丁汁，我已经觉得够酸了，哦，再碰到那个柠檬汁，简直是没办法接受。说喝这个的时候，我就是觉得它已经很酸了，然后就是要让我口水哈，多一点。啊，能够润滑一下。你们喝那么酸的东西，那么多口水做吗？再来，我们往下看哈。善男女者，不论在家出家，贵贱老少，六趣四生，但闻佛名，即多结善根成熟。五逆十恶皆名善业，阿弥陀佛是万德洪名，一名昭德，清无不净。那么我们呢也一直讲到说，所谓的五逆十恶是起心，起那个心啊，驱这个行来造这些重恶。好，那么由于起心呢驱这个行造重恶，那么由心当中转念皆名善， 所以他讲善男女，善男女者，所讲的就是说，但凡你能当下承担这句佛号，转你一切的恶心去向于善念，由于一念善，这一念善能够除八十亿劫生死之罪，故名善男子善女。和你所做的福报之业啊，譬如说你在人间修的一切善啊，你一念当中啊布施好多的米，乃至于你一念当中施人家很多的贫寒衣服，都不及在一念当中念佛能够除八十亿劫生死之罪的上善。所以但凡这个人呢，只要肯念佛，都名善男子善女人。所以他说，不论出家在家，贵贱老少，六趣四生，但闻佛名及多解善根成熟。那有时候呢，诸佛菩萨呢脱胎畜生道当中，为显佛法的不可思议力，也会在畜生道当中而脱殖出来。就像我不知道是不是在你们这里讲啊，那不管是不是呢，我们今天再来讲一个啊，这个是呢在讲华严经啊，华严经受持的啊感应事迹里面呢，就有这么一篇呢啊公案。什么公案呢？那个叫做金毛猪啊，金毛猪，你们听过吗？就是呢在以前呢有一个法师这个法师也是很有名的一个法师，是我们历代祖师当中也是相当有名的。那么他的一个徒弟他那个徒弟呢在他师父那边呢待了七年觉得自己什么成就都没有，那师父也没什么好教他的，所以呢他就打妄想要去朝五台山，因为呢他在大众当中服务了这么多年，他觉得他自己很没智慧，所以呢他就要去抄五台山。那么他去抄五台山的时候就他要去跟他师父告假，他的师父呢就托他呢拿了三封信他说你去到某某地方的时候，你就会碰到某些人，那你就把我这信呢转交给他们那徒弟呢就受教而行了，就往这个五台山那边走，就走呢，走到西安的那个地方呢，那以前的西安就叫长安城，古长安城，还看到里面有一封信呢，里面有一封信是要交给这里面的一个女孩子。那么他去到那里的时候，他就四处问因为他有写街名嘛，他四处问。结果问到呢，那个女孩子才十七八岁，然后呢在做什么行业你们知道吗？在做妓女。他问到妓女过去了，他说那是某某小姐她在我们这里也很好很好。好，那么他就一去的时候他就把那封信呢就拿给那个十七八岁的那小妓女。那妓女长得非常的漂亮，然后呢非常的聪慧。那妓女说你等一下我看一下这封信。那个徒弟就在想师父怎么搞的，看起来是老修行，怎么交往这种妓女呢？他心里就起这种嫉嫌心了。结果呢那个妓女呢一看完那封信的时候就说老头子要走了，那我留着没什么意思，一坐下去七七就往生了。然后那封信就丢在那里，他想那我啷个那样看到那封信就往生了。他就把那封信拿起来一看，观音自有我化缘已尽，行将朽去。一看观音自有，什么观音自有就把那封信，反正人也死了嘛就让那些妓女姐妹掏了就给他收拾一下，他把那封信就带着时候走到太原的时候太原的时候另外一封信是要在太原的地方，又要给他 给那个另外一个朋友，另外那个朋友叫金薄荷。那金薄荷啊，找了半天了，没有人知道金薄荷。等他找到很疲倦的时候啊，突然间听到一大群小孩子呢，从远远的地方就跑过来，金薄荷，金薄荷，快来，快来！啊，有人在叫金薄荷，我赶快去看看谁是金薄荷。结果呢，看到一只老母猪，那只老母猪啊，它那个身体的毛啊，有点金黄色，有带丝这样子，还亮亮的，很可爱。那它那个主人都舍不得杀它，都留着母种。哎呀，啊！我师父要我交一封信给这只金薄荷，我会不会弄错啊？再去打听看看，都打听不到。最后呢，他就在那只母猪面前跟他讲：“金薄荷老兄，我师父要我交一封信给你，那请你看一看。”好，他也不确定他那只猪能不能看得懂文字。他就把那一封信就放到地上这样子，那猪也没有手脚，那只猪呢就闻一闻，嗅一嗅，就用舌头就把它舔起来，咕噜咕噜就吃下去了。吃下去之后过一下，等一下，哦哦哦哦，又吐出来了。吐出来之后呢，那只猪呢就站着也往生了。好，就在想，你怎么搞的啊？这看完信都往生了，都站着就死了，这怎么回事啊？他就把那一封已经皱得一团糟的那一封信纸打开一看，普贤无有，化缘将至，老朽将去。普贤无有啊，怎么搞的？是妓女跟猪都取了菩萨的名字啊？心里就这样子想。好，那他还没有觉悟啊，还没有觉悟。就走走走，就好不容易就走到五台山了。走到五台山的时候呢，就啊，还看另外一封信是要给一个，也是另外一个人。那在半路上呢，就碰到一个老人家啊。碰到那个老人家的时候啊，他就问他：“信封上是某某人。”啊，那正是我啊，那正是我。啊，那他说：“那我师父有一封信要给你。”好，结果呢，他说：“那赶快拿来我看。”拿来一看。那拿来一看的时候呢，那个老人家就哈哈大笑，哈哈大笑。他说，他跟他徒弟讲说：“你赶快回去吧，你师父要圆寂。”好，那他就问他说：“你怎么知道我师父要圆寂？”他说：“你师父要圆寂了，你赶快回去，再慢一点你就来不及了。”好，然后他就跟那老人家说：“可是我还没拜文殊菩萨。”他说：“你回去就知道了啦，不要在这里找文殊菩萨。”那个老人家一转身就走了，转身那个老人家倒是没有往生了，就转身就走了，那封信丢在那里。文殊执此事，何须更问弥陀。那最后呢，观音菩萨也点不醒，普贤菩萨也点不醒，好了，他就请阿弥陀佛来点他了。他说：“文殊执此事啊，何须更问弥陀，你怎么那么麻烦啊？你要找文殊菩萨，我在这里就是了，你还要再问阿弥陀佛。”他一看到的时候，他想，他又讲我师父要往生了，然后每一封信里面不是观音就是普贤，又是文殊，又是什么什么弥陀的，他就拔腿啊，就赶快跑啊。来的时候花了好几个月走，回去的时候七天就跑回他们常住。回到门口的时候，听到他敲大钟，他师父前一天晚上圆寂，留一封信给他。往外追求啊，何时啊能到达文殊地？这是在五台山啊，那个华严什么寺基里面呢，他讲到金薄荷。那么我们讲到这个呢，就讲到说诸佛如来可能示机于这个六道当中，不一定的。如果呢，你们把所有一切众生当成是诸佛菩萨的恭敬，然后呢，从当中去学习哪一个不是佛菩萨的化身，那这样子的话，在一个名号的摄受之下，六趣四生无所谓贵贱老少，但问佛名就是多结善根成熟。好，那么 忤逆十恶皆名善也。阿弥陀佛的弘名呢，是以名来昭显弥陀佛的德行。由于弥陀佛经过五劫的思维，然后长久的堆功累德，然后成就现在不可思议的六字弘名，所以叫做以名昭他因地当中所种诸德，净无不净。净无不净就是所有呢都已经包括在无量光寿名号的摄受之下，他以前因地所做的所有的福报功德全部呢都已经包容在六字万德弘名之中。那么故以故即以执此名号为正行，不必更设观想参就等行，自简易自直结业，闻而信，信而愿，乃肯支持，不现不愿与不闻等，虽为原因，不明闻会。那么因为这样子的原因呢，所以呢就是以执持名号是正行，你要往生极乐世界也是以执持名号而为正行，不必更设观想参就。你呢在观想的过程当中呢是生发启发我们的禅定那么在我们中国呢有很多的祖师呢在观想净土行方面也有很大的成就，乃至于持名念佛当中也有很大的成就譬如说呢在以前呢有一个老和尚他呢活到八十多岁的时候那么他呢一天到晚呢他也很紧张八十多岁了还就没有什么特别的法门能够入他的心，虽然他很会讲经说法，但是他很害怕。结果有一天呢他就发大决心了，他说我呢要自此呢守着诸佛如来的教诲。他就跑上去跑去那个藏经阁那边，跑去藏经阁那边，那么跑去藏经阁上面的时候呢他就自成顶礼三拜求忏悔，他跟诸佛菩萨讲说如果诸佛如来慈悲怜悯我舔为一个粥饭僧呢在寺庙服务这么多年也慈悲我给我一个指引方向。那么他自成顶礼三拜之后那就闭着眼睛在藏经阁当中呢闭着眼睛就手去摸，摸到哪一个地方的时候呢他很摸到那部经的时候他就很喜欢而不愿意手离开，他就张开眼睛看到佛说阿弥陀经，他想这第一次呢可能是过失错误的，所以他要自成顶礼三拜祈请之后呢那把那一部弥陀经随便放然后呢他就闭着眼睛又去摸整个藏经阁这样子摸摸到一个地方，他突然间就觉得这个地方他很欢喜，他不愿意离开，眼睛张开一看又是佛说阿弥陀经，连续三次。那么那个老人家呢自此之后他就终身奉持，他从八十几岁送弥陀经送到九十几岁，送十万卷弥陀经，送到呢他所送的地方都现那个黄金地，好，七宝莲池呢就在他房间里面就涌现，他就端坐在那个莲花上，他已经送到这种境界。所以那时候他在那种送弥陀经的过程当中他是来去自如。所以呢讲到我们很多祖师的那种行为，乃至于还有一个也是看人家去世也是念佛往生去世的时候，那就有两个法师专门是修禅的，他一看到他觉得不可思议也不太相信，所以呢那两个比丘呢就互相的邀约他们互相邀约说那我们两个这次结下安居来学一学那个观无量寿经，那么什么都不要学，先学八功德水观。他们两个人呢就摘一只的那个羊脂，摘一只羊脂，然后呢就给它放到瓶子里面，他们就这样祝愿，所以如果我们的自诚心呢能感得诸佛菩萨垂慈的话，这只羊脂呢我们不放水它一定能够长青过一个礼拜，那我们在这一个礼拜当中好好修学，那么诸佛菩萨能够垂慈的话让它自然的涌出甘露。 那么他们呢就整天的呢就受持这个观无量寿经，加上观，因为他们是坐禅的，比较容易入那个观啊，观观无量寿经里面的八功德水，然后呢就思维佛的名号。经过一个礼拜，那一根啊那一节的那个阳枝全部没有枯萎。到第二个礼拜的时候呢，那个自然啊从那个甘露瓶当中就涌半瓶的水。到第三个礼拜的时候呢，那一瓶甘露水哈就已经满了，自然就从瓶底里面就涌出那个甘露水出来，那就是他的观那个八功德水有观成就。那么在他们就这样子，因为那个杨枝呢没有，就是说没有干枯的时候呢，他们就起了很大的欢喜心，就继续就修这个观无量寿经法。修到两个月，两个人当下同时去到极乐世界念见阿弥陀佛，那请阿弥陀佛给他开示。那阿弥陀佛就跟他讲说啊，你们呢，他说你们的心意啊，好，那个净土观的心意很勇猛，当你们呢在听到虚空传来的钟声的时候，就是你们净土缘成熟的时候。那他们呢在入定当中去到极乐世界，他们都不说，一直到三个月结下安居，剩下一个礼拜，再一个礼拜就要自知，他们就听到从虚空中传来钟声，那就从虚空当中就很多的音声就要引请某某上人，那就是他们两个人的名号。他们一听就知道，哦，自己净土因缘已经成熟了，所以呢他才讲出他们在入观无量寿经当中的因缘。那在结下安居结束的那天解下的时候啊，还没自知，他们已经两个人同时坐在蒲团上，当下往生极乐世界修观三个月。那也还有沙弥两个沙弥呢互相劝导你要念佛。一个小沙弥大概七八岁，就劝那个一个十三四岁的沙弥，劝他说你要念阿弥陀佛。那他们两个人的就互相砥砺啊，很欢喜啊，念阿弥陀佛。结果念了三年，那个大沙弥呢因缘到了，就往生极乐世界。往生极乐世界之后啊，那么阿弥陀佛呢在跟他讲法，然后他就讲到说，我因为那个小沙弥的劝发，那让我今天能够往生这里，我非常感恩。那么这个阿弥陀佛就跟他讲，你既然这么感恩他，你要回去报师恩。他跟他讲，你要回去报答那个小沙弥的师恩，那你们三年后两个一起来。结果呢那个大沙弥又活过来，他也没去受戒，他那时候已经17岁了。又经过三年，那个小沙弥13岁，那个大沙弥20岁，两个人同一天坐着就往生。好，那我们往生的公案也讲得够多了，随时随地任运而来任运而去。那你们我但愿哈，这在过不久的将来这三个月安居完的时候呢，就你们这里还可以写出几篇正念往生的故事。所以他就讲说啊，字简意啊，持佛名号非常的简单容易，而且也字直接，是最结束能够尽快到达这个成佛之道的道路。闻而信，听闻之后我们就相信，信而愿，相信之后我就愿意这样子奉行，乃耿支持那么虽然不信不愿不闻也是做了远因不叫做闻会。我们听闻之后呢，能够依佛之愿而起修，才称为闻会。那么所谓的执持则念念忆佛名号，就叫思会。我们执持佛的名号，然后念念当中又思忆佛的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叫做思会，思维的思。然而誓持理持，所谓的誓持理持呢，理持呢就是我们在讲弥陀经种种的因缘过程，你们听完之后欢喜奉持。誓持的话就是实际上你们下去运用，所以呢你们实际上运用的话就是老老实实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那么是指的话就是相信西方有阿弥陀佛，而虽然未达是信作佛，是信是佛，但以觉智，我们的决定的自愿要求生的原因呢，好像母亲呢怀疑孩子，或者是孩子意念母亲没有暂时停止暂忘，好，这个就叫是持。理持呢就是相信西方有阿弥陀佛，是我心具，我的心也圆满具足，是我心造，由我心起一切善愿善因缘，能够创造一切善愿善因缘，即以自心，因为这样子的关系，由我自心所具足创造啊，这个弥陀佛的万德洪名，乃至我一念念念当中，我亦具足弥陀佛的不可思议果德之力。为了细心之境，令不暂忘也。为了细心之境，令不暂忘，故能须持名念佛，这个叫礼持。那么，有一些我没有讲到的，那你们自己看哈，你们自己看，因为有一些我就跳过去了哈。立根的人呢，一日即不乱，顿根七日方不乱。好，那么立根呢，一日能不乱，甚至于也能七日不乱。那么顿根的人呢，仅可以一日不乱，或者是七日当中才可以一日不乱。啊，这不一定。但是呢，虽然是立根顿根呢，全部啊，由于一心一两种，不论是持理持，只要你持到浮除烦恼，乃至见思先进，皆是是一心。只要你肯持啊，不管你啊，不管你是顿根立根，全部都在无量光寿的摄受之下。好，那么不论是持理持，只要能够持到啊，心开见佛本性，皆称理一心。那我有跟你们讲过，我跟你们讲过说，虽然我们现在在这里呢，在持佛名号，不一定啊，不一定能够心开见佛本性。但是通常啊，你们要知道哈，这个出国啊，证入四果的因缘，它不见得是在人间修成，有的也都是在中阴身修成。中阴身修成当中呢，也就是你这个神识呢，要脱离这个色身的时候，你当下体解一切缘起性空之法。那么那时候呢，缘起性空之法，当下你以你身中的这种中阴身的光明契入诸佛如来光明，那时候啊，如果你们是闻大圣经典的人，可能呢，本来你在这里的本业是下品位，但是在中阴身转身的时候，那个时候一转就是上品身。想听明白吗？所以你们的因缘都非常大啊，你们的因缘那个机会呢都非常大。上品上身的愿绝对要发，上品上身愿绝对要发。那么平常呢所修学的过程啊，各一方面呢，你们呢都要那个积功累德，就是万善要同归，全部呢要导归极乐。他说所谓的是一心不乱呢，就是不为见思所惑。是一心不乱，就是你念佛念念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么当你看到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就是见。好，你在思维回来的时候呢，全部都要导归正念善道。好，你不会被这些境界所惑，说哎，这些人怎么会这样啊？这些人怎么这么糟糕，那就是恶念了，那不是善念。可是呢，你在为这些啊境界所乱的时候，每一念每一念你都导归到正念来，每一念每一念呢都要为了去除我们自己本身的那种习气啊，习气慢思。那这样子的话呢，就是属于是一心不乱。所以呢，你们同参之间要互相的砥砺啊，念佛啊，来自于互相的砥砺增上。那么彼此之间也用感恩的心，为什么呢？因为砥砺你增上的人是你法身慧命的人。好，那么如果呢他能够啊触恼你，然后呢你也能够增上的人， 那这个人你更应该感恩。为什么？《金刚经》十六分里面说，如果有人讥嫌你呀、来自于就是诽谤你，来自于瞧不起你，那你在这样修学过程当中，你能够除地狱之罪。为什么能除地狱之罪呢？那也就是要告诉你们，当你听到这些境界言语音声的时候，你应该回观反闻文字性，以感恩的心呢来忏悔，忏悔过后就清凉，然后呢反而以那种菩萨的心肠再来观他们，说哎呀，他已经消了我无量劫来的地狱业，那他还在热闹当中，他真可怜啊，反而是他自己陷在地狱当中。那因为这样子的悲心起来的时候，你就不敢再去触恼他，让你们听明白吗？好，所以所谓的善知是隐现啊，它没有一定的形象，一定的形象全部在于行者，你们在座诸位的行者心中善于责法觉分。好，再来我们往下看，理一心不乱，不为二边所乱，即为修慧也。好，不为见思乱，故敢变化生佛及诸圣众现前，心不复起，娑婆界中三有颠倒，往生同居方便二种极乐世界。那么什么叫理一心不乱呢？由于我们从理当中知道了、原来善恶二相，善恶二相，美丑二相，多少二相、这边全部都是因缘所生法，全部都是虚妄相、那当我们在念佛的时候，念念当中以平等法性为主，所以就不被这二边所乱。这样子的话就叫做修慧。如果呢我们念佛念到啊，不为见思所乱，就是不被境界所乱的时候呢，那么就可以感得化身佛及诸圣众啊现前。那么所谓的不被见思所乱的话，就是持身。好，持身的话就是以持戒为主，持戒的话所以能够感得中品位的化身佛以及诸圣众，就是呢那些大比丘僧啊，现罗汉相的来迎接。那这样子的话呢，由于呢舍离啊，坚快的要舍离这个这种世间的那种罪恶之相，所以心不复起，娑婆界中三有颠倒。好，什么是三有啊？啊？谁讲？大声一点。就是三界，哎，三界。好，就不再起这些颠倒之相。那么，如果是以这种因缘的话，往生极乐世界是生在凡圣同居土以及方便有余土。好。那么讲到凡圣同居土以及方便有余土呢，我前面也有概略讲到，然后现在再给你们讲，再给你们讲解一下。不为见思所乱的时候呢，有分阶段的。在初果罗汉呢断88品见思惑，那么在四果圣人的时候是断全部的见思惑，那么还有凡夫呢，他持志啊，他持念佛名持道呢，他不对这个境界起欢喜心、厌恶的爱染之心，但是呢见思惑他根本没断。好，像这三种情况的话呢，就是以什么呢？以这个初果罗汉以及凡夫的话，就居同居啊，凡圣同居土。那么如果是四果罗汉的话，所居呢就是属于方便有余土。好，方便有余土，什么叫方便有余呢？他就是发大圣心的罗汉，他已经慢慢想要广开心量，然后呢学一些善巧方法，有余呢就是还有余涅槃，也就是还有那个尘沙无明，所以呢还有习性的叫做有余。再来我们往下看，那么不为二边乱，故敢受用身佛及诸圣众现前， 心不复起生死涅槃二颠二见颠倒往生十报极光二种极乐世界。好，那么不为二边乱的话，就是呢已经不是在对境界了啊，已经回归到心境上，所谓的善恶念啊，善恶念啊，美丑念，好坏念，长短念，这个叫二边，没有这些念头，乃至那些念头一起来的时候，它也不会被它所混乱，所以就感受啊，感故感受用生佛，所谓的受用生佛就是报身佛，报身的弥陀佛。那集诸圣众的话，这里就是诸大菩萨圣众，好，化身无数啊，遍满虚空。这样子的众生呢，他的心呢不会再起这个生死涅槃。生死涅槃本来是属于二边啊，所以他不为这个生死涅槃二见所颠倒，唯有就是如如行，如如住，如如实相啊。所以这样子的圣众呢，往生极乐世界是住在十报啊，他就是安住于不生不灭的十报相当中，以及呢分证长极光净土。那么上品上生的长极光净土呢，唯有佛住。那上品中生、上品下生以及下品下生的这个长极光净土呢，都是属于这样子分证的菩萨所住。所以他说啊，当知执此名号即简易直捷。我们在执持名号的时候啊，非常的容易简洁，而且直截了当，乃至于呢能够自顿，就是顿超，乃至于顿悟啊，自圆一切的圆满法，无不摄归阿弥陀佛四字。以念念即佛故，因我们在念念当中即是阿弥陀佛，不劳观想，不必参究，当下圆明，无语无劝。所谓的无语无劝，就是也没有多出来，也没有缺少，就是不生不灭圆融无碍相啊。那么上上根不能欲取捆，下下根亦能争取欲啊。上上根器呢，就是那个等觉菩萨也能啊在那个门槛里面。那么下下根的人呢，像我们这个五浊恶世的凡夫啊，也能争取欲，也就是说我们也能够到达那个地狱当，而不是那个地狱哈。就是到达那个国域当中。好，那我们请诸位翻开89页。好，89页倒数第十行，中间你们有机会就自己看啊。那这个时候就有人这么问了，他说：“临终佛现，灵宝非魔。”他说：“你临终啊，临命中啊，佛现前，难道你保证他不是魔吗？你就保证他一定是佛吗？”这时候呢，啊，他就这么答：修心人不做佛观，而佛乎现，本非本所其，故名魔事。所谓的修心人，就是做禅观的人呐，啊，做禅观的人，他本来是想说一切都是无有，是不生不灭的。那他既不做佛观，如果佛突然间涌现的话，不是本来所期望的，非本所其，故名魔事。佛突然现，就可能是魔事。那么念佛见佛，我们念佛的人呢，每一念当中啊都是与佛同气，每一念当中所思维都是佛，你脑海中根本就是没有魔的影子啊。以是相应，念佛见佛以是相应，况临终终非自魔时啊。我们临命终的时候啊，为什么非自魔时呢？因为自诚恳切啊，那个色身要脱离这个色身的时候，就等于那个乌龟脱壳一样。那如果有善友呢，如果有善友的话啊，那么跟我们助念的话，周围都是光明，怎么会是魔事？如果是自己自立的话呢，啊，自立的话怎么样？自立的话呢，为了让我们这个色身脱离啊，能够啊自在的话，我们当下的心念非常的强，一句一句阿弥陀佛如莲珠串，怎么会是魔事？又由于平常我们大众呢念佛感应的就是佛啊，念佛感应的就是佛，所以也不会有魔事。好，那么现在请你们翻开91页，好，请你们 看那个，他有一个问题哈，有一个问题，西方去此十万亿土，何得极生啊？这九十页的啊后面那里，因为他有一些问题呢，事实上我已经都已经前面都已经讲得很仔细了，所以我就不再重复。那么我们现在看这个问题，他说西方去此十万亿土，何得极生？他答：十万亿土不出我现前一念心性之外，以心性本无外故，又仗自心之佛力接引，何难极生？他说啊，虽然十万亿佛土很远，事实上我已经也跟你们讲过，所谓的十万亿佛土是为懈怠众生而说，对不对？这个是最差最差的众生了，但是十万亿佛土，佛陀也跟我们讲屈身必请就来接，有没有？好，那么我又跟你们讲说呢，那释迦如来的三千大千世界，好，大世界哦，那么算起来的话是十万个小世界，十万个小世界的话，在十万个小世界之内呢，又有无量无数的众生，每一个众生都将成佛，故有十万亿世界。也就是你换这个色身，当下你这个色身一脱出去就是极乐国。这个是对中根器的众生而说，上根器的众生而说呢，就我们一念心性之外，啊，阿弥陀佛就在这里，当下极乐国就在我这里。虽然呢上中下根分远中近，但是事实上都以你一念心而摄受，对不对？你不起心念，怎么会有弥陀佛感应道交？那还是要你以你的一念愿，清净愿，清净愿就是诸佛如来的本愿。那么既是清净愿，就是心性，就是我们的本性。那么这个本性呢，与弥陀佛的本性是同一个，非一非二，也不是同一个，不是同一个，就是你分别阿弥陀佛在外，我在内。如果是同一个，是一是二，那么就是你念弥陀佛，念念当中你即是弥陀佛。所以他讲心性本无外故，又仗自己自心之佛力。所谓的仗自心之佛力呢，就是你以愿力，以你的愿力契入佛的愿力，那当下就成为同样一个力。什么力啊？啊？什么力？成佛之力。如果是这样子啊，何难极生？要往生有什么困难的？好，他这里有一个比喻，如镜中啊，在镜子当中照数十层的山水楼阁，层数宛然，那么实无远近，在镜子的前面有那个远近吗？就是那一面平面镜子而已，对不对？听明白吗？嗯，譬如说这一面是镜子，好，我这一面镜子呢放在高处的时候，我从这里所照那个房子啊、楼阁、山都进入这个镜子里面，对不对？可是这一面镜子是不是平面的？它哪有远近？那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也觉得有那个远近之感，可是是一面镜子所现。能听得懂吗？好，所以他说啊，层数宛然，实无远近，一照俱了，见无先后。见无先后就是你一眼看中那个镜子的时候，没有先后，当下都已经具足远近了。